这里是生人勿进。最近有两部很著名的日本动漫啊，都上了自己的剧场版。其实有一个不该说是剧场版了，其中一部是承载了80后重要回忆的《灌篮高手》，还有一部就是号称可能有生之年看不到结尾的《海贼王》。那这两部电影呢，其实都已经上映了，群里的小伙伴也都互相给了资源，反正都看了不少了。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谈的这个角色啊，出现在其中一部漫画里，就是《海贼王》。那大家看到标题，也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也就是著名的冰人奥兹。大家好，这里是由春点为您带来的《生人勿进》，我是咱们的都市传说叙述员黄黄。当然今天啊，不能算是都市传说叙述了，而又迎来了咱们之前说的一个小专题诅咒物。上一次呢，说的是那个邪物柜啊，就是这个柜子里呢，反正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那个大孝子啊，直接给他妈用的。再上一次呢，就是著名的海洋之心。今天要跟大家提的呢，是这个冰人奥兹。其实奥兹在海贼王里啊，一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呢，就是在打月光莫利亚的时候，当时呢，出来这么一个巨大个的人。好家伙，我记着啊，看到那会儿的时候，莫利亚应该就算是最高个的了。结果这奥兹一出，当时都怂了。你说这玩意儿塞了多少影子，这怎么打呀？但是呢，咱们的这个海贼王路飞啊，还是披荆斩棘了。再有一次出现呢，是小奥兹，也是在海贼王最著名的战役中顶上之战。他的两次倒下呢，也为整个战局发生了一些扭转性的变化。但是最后事与愿违，白胡子老爹以及火拳艾斯都走了。当然了，咱们今天不说这个啊。我也知道有很多的海米，其实包括我自己都是，但是艾斯不死的话，王路飞又怎么能称王呢？其实这个话题啊，到时候咱们这个三角铁或者开卷无意的时候可以再聊一聊这种成王败寇的事儿。那么说冰人奥兹他带来了什么样的诅咒呢？那咱们先来听听啊，说凡是接触了他的人啊，全部都死了，一共有这么七个，有法医，有导游，有摄影，有发现者，有救生员，有专家，有考古学家。哎，听到这儿可能各位已经开始懵了，你这什么都不说，怎么一下就介绍了这么多岗位呢？那咱们把时间倒退到1991年的9月19号。那一年呢，我已经一岁了。再翻过另一年呢，老航就出生了。再过几年，娇姐就出来了。那说在这一天呢，有这么一对夫妻叫西蒙夫妇，这外国人也一样啊，媳妇儿呢随老公那姓儿。他们两个呢是一个非常热爱登山的人。还是那话啊，登山啊不是咱们想的自己爬山，比如北京的小伙伴爬个香山，山东的小伙伴爬个泰山，没那么简单。人家那种呢像是一种极限运动，这个也是咱们春点的剪辑师阿哥啊，他也是比较喜欢的一项运动。当时他们两个人呢就去了阿尔卑斯山脉去登山，在他们爬到3200米海拔的时候呢，有点累了，就说坐下歇会儿。结果不远处呢好像看这么一个东西啊，闪闪发光。两个人往那边走，一走近一看不得了，哇哈哈塞，什么呢？好像有个人。俩人就仔细研究啊，说这个人是遇难了吗？随着把身上这点积雪刨开之后呢，发现了，哎，不对呀，这个尸体怎么看起来好像和咱们认为的那种遇难者差得有点远。随即呢赶紧就报警了，说警察啊，我们这儿发现个尸体，但我觉得应该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这个色儿呢不太对，你们赶紧来看看吧。这个时候呢，警察带着救援队啊等等就来了。我当时一看，嚯，这高了啊，这可有点意思。紧接着呢又往上一级报，什么这个考古学家呀，专家呀，摄影啊，什么救助员呀，就是刚才我说的，甚至什么导游都来了，就把这个趴在地上的这个尸体就抱走了。当时的考古学家一看呀，说这是人类遗骸啊，但是根据目前的这个身高啊，体重啊，以及他这个脚丫子大小，骨骼程度啊，他应该不是现在的人，咱们赶紧拿回去研究吧。那得给他起个名啊，就在发现地点啊选择了他叫奥兹。那为什么叫冰人呢？这不一直在雪里埋着呢吗？可能由于当时的技术啊并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在2001年之前，每次大家想拿出来研究一下奥兹的时候，最多就研究20分钟，时间一到赶紧又推回冰柜里。在这段时间的研究表明，他们断定这应该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完整的人类遗骸了。 甚至比埃及的木乃伊还要早上了1000年。那这个冰人奥兹埋了多少年呢？初步估计啊，至少5000年了，非常之久。我不知道咱们春卷里有没有漫威迷啊，还记着吗？那个美国队长不就冰封吗？人家也一样啊，冰封。这人一冷冻呢，他可能存活的时间长。所以当时冰人奥兹除了他的这些肌肉啊有一点缩之外，其他的呢可以说是完好无损。这个眼球都还在眼眶里，身体也没有出现腐烂。初步测量之后发现呢，身高1.65米左右，脚丫子呢38码的鞋。从骨骼来看呢，年龄差不多45岁，但是现在仅有的体重呢只有14公斤了。在发现这具尸体的时候呢，他身上还有一些啊随行的工具，或者说是人家的包裹，有一把铜斧，还有一兜的箭袋，就是射箭的那个箭袋，以及呢相当于他的一个万能包。这包里啊什么都有，什么压缩饼干呀、农夫山泉呀，就这意思。并且呢发现他当时其实是穿着衣服的，只不过说由于长时间的覆盖啊，衣服从他身上脱落了。他们又发现啊，他这些衣服可有点不得了，都是由兽皮做成的，并且呢发现他当时穿那草鞋也倍儿地道，比硫磺叔织那还地道，不仅有草还有动物皮毛，等于说呢就有点像那个西红柿首富里王多鱼在酒店里穿那鞋，就前面皮的后面毛的，就总之就特别地道。当时他们就开始研究了啊，说哟，说这个人可高了啊，说那会儿的时间按理说不该有这么发达的东西，连斧子都有，还有箭袋，这衣服这个服装业这一块还是挺厉害的。说难道说在阿尔卑斯山脉附近，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很高等的文明吗？下面呢就非常像是我们做生人勿近的那个方式了啊，这也是我一遍一遍和大家说不要老嫌我的故事短。因为呢随着你发现的越来越多，你就发现这个故事越来越扯。那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呢？这帮专家们呢就开始模仿他这故事了。他们就琢磨说这个奥兹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有这么一派学者就出来了，说哎，你看啊，从他穿的这个衣服来看，他这个鞋还防水等等，证明他应该不是住在山里的人，估计是一个这个山脚下的游牧民族，这一天来放羊，可能赶上大雪了，又赶上有什么雪盲症啊，一下找不着自己那羊了，那羊白的嘛啊，虽然说它白也不能那么白，它肯定也有黄了吧唧的，但是架不住那会儿可能没有牧羊犬啊，这羊自己跑丢了，它就追羊，哎，追了左边跑右边，追了右边跑左边，最后追的实在太累了，呱摔一跟头就趴那儿了。这也符合呢我们当时找到冰人奥兹他在地上那个姿势，就这么一只胳膊压着趴着那么一个样。当时呢很多学家觉得说嗯有点道理，但是呢又有一派说来、哎、兄弟，你说的这个方向啊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有错，你看啊他有箭袋，他呢还有斧子，你看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啊，他估计可能啊和人抢地盘呢，发现山上呢可能有天山雪莲什么的来摘草药，然后被别的部落发现了，然后踩压一顿他就死了。说大哥你这太扯了，你这还不地我讲的这套呢，你说放羊这多好，毕竟人家身上啊是吧都已经有着衣服了，别老打架，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谈。正在这两方开始撕吧，就说这个奥兹是干什么的时候，专家又发现了，说哎，兄弟，别着急啊，说我最近发现呢这个奥兹的身上有纹身，但是这个纹身有点意思，当然那会儿肯定没有墨水嘛，他是用草灰啊炉灰啊搞出来那么个色儿，然后往他身体里弄，但是他这个纹身啊倒不是什么图案，什么猫头鹰啊波惹呀、啊、小护体啊都不是，而是那种小横杠两道线啊，这个阿迪达斯三道杠这么意思。另外呢他这些纹身出现的位置啊很有意思，都是在什么腿胳膊瓣啊脚胳膊瓣啊腰眼子上啊手指的缝里啊都这儿，你说这什么意思呀？并且呢又通过 X 光射线啊，专家又发现了，说有可能啊人家玩的是针灸，你看啊甭管他是跟人干起来还是放羊，他一定得往山上走嘛，他长期这么走，又赶上冬天他也不穿秋裤是吧，故意给腿冻坏了，这有的人就是这样啊，这块得说一下，冬天姑娘们啊咱们能穿个秋裤啊穿个厚裤子穿上点，我记得上次我说那日本那个塔卡塔卡的时候就说了，这个丝袜是好看啊，咱们可以换一个 季节或者换一个场景里咱们去穿，也没必要冬天的时候就非得整啊。说远了，接着说回来，说他们应该啊在5300多年前就开始玩针灸了啊，中医这一块头的，所以他是为了抑制当时他骨骼发生的那些扭曲。你看啊，他这个腰估计就是长时间拖着，哎，那么撑着，所以难受，哎，这咔插点针灸，整个穿刺是吧，可能就没事了。说那要是这样的话，说这大哥是不是一巫师啊，说他可能就不是什么游牧民族啊，放羊这那的，你们说有没有可能？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啊，也没谱。毕竟呢，你想啊，5300多年前他们手里有什么活啊，咱们真不知道。毕竟呢，按照当时科学家的很多推算啊，按理说他们都不该出现这种青铜器啊，就扯淡嘛，那可是人家早就有了。那你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就这几派啊，一直争了10来年。过了2001年之后呢，专家们急了，说：“哎，咱也别吵了，干脆啊，把这个尸体拿出来，直接咔咔咔，咱就全给他解剖了就完了。咱们彻底啊，好好看一看，到底他身上还有什么故事，还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的，行不行？说，与其咱们这么争论下去啊，咱们还是让奥兹做出点贡献吧。”这帮人呢啊，就咔哧咔哧的给人奥兹就给切了。切了之后呢，他们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点，说你们之前讲的故事啊，什么这个单挑吧，什么放羊吧，什么巫师啊，我估计啊都不对。怎么说呢？我们在他左肩胛骨下方啊，发现了一个伤口，这个伤口和他背的那个剑袋子里的剑啊是一样的，并且我们在他那个毛皮大衣，在他左肩胛也发现了一个同样的伤口。得了，清楚怎么回事了。还是那话啊，就非常像生人勿近在还原一个故事那样，说我估摸着当时这样。你看奥兹拿这斧子啊，非常屌，估计就是他们部落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一天他出来啊打猎，但是他们部落里有几个小呢看着不来劲，说凭什么都让这老鸭呢给占了呢？因为以前嘛是吧，男性有绝对主导力，当然现在那也不好说是吧，毕竟这个女生一个月能挣个好几万工资了。有几个小子觉得不合适了，他们撺掇其他部落的说：“哎，今儿奥兹自己一人独自啊上山了，你们干他一次，到时候呢，咱们重新哎，咱们合并也好，还是咱们互相交换资源也行，你们看好不好？”说咱们长期让奥兹已经压制成这样，在旁边的部落一听合适啊，说我们这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家里的骡子马呀早都让你们抢光了，那整吧。有这么四五个人。就跟奥兹在山底下打起来了，奥兹呢也是采取这个游击的方式，打一枪换一地儿，打着打着就开始在山里捉迷藏了。哎，来回来去，来回来去，你别说人奥兹啊，能当大哥，肯定是有说法的，就真给他们占赢了。其实他们部落的人呢，一直在山底下等着胜利的结果，结果等了半天，奥兹下来了，这一看也明白了，说邻村那几个真是软蛋，那得了。哎，冒着笑脸说：“哟，资哥啊，下来了。说刚才怎么回事啊？您看我们伺候您什么的。”资哥说：“哎，小事儿。”结果在回去的路上啊，这几个小子忍不了了，说：“咱要不在这儿给他办了吧？”但是呢，又觉得说不行，估计干不过他，那怎么办呀？然后他们就说：“哎，资哥，您刚才这么英勇杀敌啊，您能不能带我回去看看？我看看他们有几个人，我过去我他妈不亮脚去。”奥兹这么一吹我说：“行，那走吧。”就又回山上去了。山上一看，你看那个没有？刚才啊，我一斧子剁的。你看那个，我拿剑袋踹的。哎，你看那个，给他一帽拳。正说着美呢，其中一个小子搭弓射箭，砰一下，给奥兹射倒在地了。奥兹这个时候呢，非常诧异。其实我跟你说啊，这个打架这事儿啊，连郭老师也说过，是那个气势。这个身份越高的人啊，他其实越惜命，尤其在面对这种情况下，他可能瞬间啊就分了神了，啊，他就没有战斗力了。这几个人呢就开始说，哎，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这那的怎么着的。但是奥兹人有这个生存的本能啊，站起来就要追他。可是呢，他们几个就跟那个老鹰捉小鸡似的，就在山上逗奥兹玩。你想奥兹刚才已经经历了一场战斗了，现在没那么多体力，耗了半天给奥兹呢就耗累了。可是呢，在雪山上啊，这个温度很低，人家这个意识会越来越模糊，他们就在那拍手称快，说哦，死了死了，活该。就这样，哎，他们成功把奥兹就给耗死了。几个人当时一琢磨呢，哎，你看啊，他们啊都在这儿站着呢，咱们把其他人的尸体都带走，就说这奥兹跟他们干起来，但是不幸死在了山上。 奥兹为什么不给他救下来啊？他是咱们的丰碑啊，咱们要在这儿呢，到时候这个盖上一个什么啊，咱就跟村里人那么说。下去之后呢，给人一看，说你看旁边村的人啊，干的，咱们伟大领袖奥兹帮助咱们扫除了这些坏人，你让他在那儿安息吧，那是他曾经奋斗的战场，就让他在那里去吧。而且你看现在啊，大雪也起来了，咱们再往回找也找不着啊，脚印子都没有。哎，就这样，奥兹就彻底了死在了那个山里。啊，当然啊，上面说的故事啊，都是那帮老外啊瞎琢磨的，当然也有我一些自己的杜撰。那其实说了那么多啊，甭管这个奥兹到底是因为什么死的，那个肩胛骨的箭伤是不是致命伤，还是冻死的，还是放羊怎么怎么着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呢，两件事。第一，让人们知道了，原来在5300多年前的时候，在这个农业上这一块啊就很发达了。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诅咒了。这也是为什么啊，上面那则故事啊被大家更坚信的原因。就说奥兹是个战士，甚至连尾田啊这个老贼是吧，他也同样认为奥兹是个战士。说在这期间啊，一共有7个人都离奇死亡了。这7个人呢，咱们从开头那点人咱们再说。第一个呢，就是发现者，还记不记得谁？西蒙夫妇。当时这个男的呢，他发现之后啊，一看好家奥兹这么大身份，就和当地的这个各种局就谈，我怎么也算发现一名胜古迹。说你看啊，发现之后呢，你们这地儿肯定能旅游业越来越好。其实确实是啊，咱们有啥说啥，说每年有25万人都来那个博物馆，为了看奥兹，也是给当地的这个财政收入啊增加了很多。说那你不得谢谢我，是不是？当时政府一琢磨，得呗，那谢谢你呗，奖励了他7万美金。其实那会儿啊，7万美金很多，你放现在也不少。可是可能正是因为啊，他借助了奥兹的这个发现啊，赚了笔钱，奥兹呢这个死的也冤，就给他给咒死了。说这次西蒙呢拿着钱之后啊，还是这人一有钱还是喜欢玩自己好玩的，就又去登山了。结果这次呢登山就发生了意外。死的时候啊，居然和奥兹死时的那个状态一模一样。那如果咱们按照时间去推呢，就说啊，西蒙当时发现了这个奥兹吧，当时的导游、摄影师啊，他们都过来来看。其实这个导游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向导，如果有登山爱好者一定知道，向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不是说来点警察、来点消防员之间过去的，包括咱们看《鬼吹灯》的时候，今年的那个昆仑神宫。胡八一他们也是需要当地的藏民带着去进的。这个当时主要的向导呢，并且也参与了挖掘尸体，他在93年的时候却死于一场雪崩。并且离奇的是，当时发现他的死状也和病人奥兹以及西蒙这个男的啊死因一样。因为这件事轰动很大呀，大家要记录下来。摄影师这人叫雷纳尔，死于脑瘤。紧接着呢，就是参与解剖的一名法医，他在1年后死于一场车祸。那天呢，他正打算去给人演讲去，说哎，我们前两天发现一个这个人类啊保存最完整的遗骸，想跟人吹牛逼呢，结果死了。还有一个专家斯宾勒死于多发性的硬化，以及考古学家汤姆，他在2005年的时候离奇的在家死亡。为什么离奇？说当时法医来检查的时候呢，真不知道他到底因为什么死的。他这个专家和考古学家他们两个都是因为发现了这个奥兹，自己写了本书啊，月子一月子二的，也是赚的盆满钵满。咱们都知道啊，老外就经常喜欢干这事儿，像我之前讲的那个长岛凶宅等等啊，他们都是靠这挣钱的，基本上吃呢能吃一辈子。还有最后一个人啊，这个人我觉得非常的倒霉，就是当时我们知道啊，西蒙不死于登山意外吗？得有人去救他呀。这个人呢叫迪特尔，当时呢他就是参与救西蒙的，西蒙的葬礼上他也去参加了，结果参加完葬礼之后心脏病突发死了。其实这7个人你琢磨一下，他们都是因为接触了病人奥兹而最后导致自己死亡。那么也就是让大家传啊，也就是5300年前他死的时候啊，他不甘心他这个部落的人反水啊等等，所以他下了诅咒，哎，你们不现在靠着我发财了吗，是吧，那我也给你们咒死。但是啊，一说但是大家都懂了，你说有可能就一个法医在那解剖吗？有可能就一个摄影师在那纪录片吗？所以啊，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一个诅咒不好说，但又的的确确呢给这个病人奥兹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那各位春卷又是怎么看的？你觉得这个病人奥兹下没下咒呢？另外啊，您还有什么想法记得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春点。 里面啊任门都有，只能说这么多。那行，关于2022年最后一期神秘的诅咒物就和大家讲述到这里。我是咱们的都市传说叙事员黄黄，感谢今天各位的收听，拜拜。